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今天听众朋友心情一定好一点，总算从教训山上下来了。
嗯，是。
我们和大家讲过啊，我们在这个文史地理的节目里面要讲一些最重要的文史地理，就是耶稣曾经带着门徒上上下下了哪些山头。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你看这个毛泽东长征多少里啊？
25000里。
25000里，那跟他走过的人不多啊。
嗯，也不算太少吧，前前后后、
哎、走过又活下来的人也不多。
对，出发的时候大概有30万人马吧。
嗯，
然后等他们到了陕北的时候啊，剩下3万左右。
是啊，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对啊，这都是历史，
这都是历史。哎，耶稣带门徒上上下下7座山头啊，却每一座山头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嗯，我们现在刚过了2个山头。
对，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灵命要走过的地图。
对
啊，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很可怜，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要看神的带领，这个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但是神到底怎么带领我，我们在很早的节目讲过，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不晓得，他看看他心里的感动啊，看看有什么印证啊。其实呢，耶稣要我们走的这一条长征的路啊，是他带每一个门徒一定重新走过的。那这样就简单了，为什么要读圣经？哎，重要性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试探山啊，在试探山怎么得胜出来，他会教导你。那至于你出来不出来呢，很多人现在还留在试探山上看风景。试探山上风景好，因为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在眼前。嗯，从试探山下来，耶稣就带着门徒上了教训山。这个教训山呢，哎呀，我们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来讲。
嗯，对。
哎，这上头没什么风景，就是一大堆的人。这一大堆的人可能都是你不喜欢的，因为他们都曾经是被圣经称为患各样疾病的人。可是就在这时候，耶稣把天国与天国的道理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是我们的。他鼓励我们走窄路进窄门，然后还要干什么？尤其要进天国的门。那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照着他这些教训来做决定？我们的房子呢，到底是盖在磐石上还是盖在沙土上？这是我们上一周讲的。
对，
那到了第8章，耶稣下了山。
哎，那下了山，我们又到了哪座山呢？
哎，别急，别急啊，跟选总统一样啊。现在这个要当美国总统是越来越难了。虽然说难呢，但是总是台下容易，台上难呢。
嗯哼，这话怎么说？
这上去之后，很多新闻记者问他，问他下来到底怎么过日子啊？你不晓得的。那耶稣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不但在山上在讲台上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下来之后啊，你仍然可以跟着他，他仍然有许多的教训，有许多的经历要给你。那这个第8章，马太福音第8章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开头就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哎，大家跟他怎么上山，怎么下山？上次节目最后我们也说了，听他讲这些教训，好听不好听啊？哎，好听，
好听，
好听。我们现在是听熟了，可是你要是第一次听到他这些话啊，比如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对，
大家觉得他的教训很稀奇啊。
对，这就是圣经最后用的这个词。
对，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那为什么稀奇呢？除了他这个内容让你稀奇之外呢，我们会觉得耶稣有一个权柄，他真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
对，
这跟世上任何一个老师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奉劝听众朋友，你没有圣经，请你千万不要客气，打电话来281-561-9747。这个耶稣的话你不亲自去读读啊，真的错过了一切，我们就说世界上非常稀奇的事。
对，这种机会还是要紧紧抓住的。
对，他的话跟任何一个人的话不一样，他直接带着力量直接到你心里，好像他就在你眼前一样。这些话明明已经2000年老了，你想想看，我们曾经一再的说，你从中国古书里面找个2000年老的东西来，嘿，你怎么读不到自己身上啊？
对。
可是这个话就好像你就在山上，耶稣特别对着你21世纪、25世纪的人都一样照样用。
所以我们讲的这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对吧？
智慧、权柄、能力与真理的表现。
对，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智慧跟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大家知识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智慧还是要回到我们主耶稣。
对啊，我们对于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干什么，还是一点都不知道。
对啊。
啊，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啊，或者是一个比我们更主观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的那一位。
对。
耶稣所讲的天国跟我们梦想的天国是完全两回事，因为他从那个地方来的，他完全能把天国实际的情况告诉我们啊，这不是少数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乌托邦。他这些教训虽然是讲天国啊，他尤其是告诉我们进天国，他有这个权柄来告诉我们有关天国的消息呢，他更有这个权柄能够帮助我们进天国。
对，
我当时听的人很多啊，受感动的人也很多啊，跟着他下山的人更多。哎，偏偏在这所有的人里面呢，只有一个来干什么呢？你看第八章第二节啊，有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五个，不是许多啊。
嗯嗯，对。
或者我们应该加一个字，就是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想想看。这个耶稣山上的教训啊，你要是从头听到尾，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嗯，什么感觉呢？这我恐怕做不到啊。对不对？
蛮难的。对，
哎，很出名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哎，做得到做不到，很难的。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很难的。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做得到做不到？哎，实在是做不到。什么叫做做不到？简单的用第八章的话来讲呢，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与这些山上的教训比较起来，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一个洁净的人还是不洁净的人呢？
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也觉得应该是算洁净的人。
可是当你初听这些话的时候，
没有被洁净。
那能够想到被洁净这个观念已经很不简单了。耶稣在里边形容的那个天国的子民，你看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的完全那样完全，那我们比起来那显然就是什么不完全呐。
嗯，
这个不完全也好，不圣洁也好，不像也好，通通叫做什么？不洁净。
对，
那听这些教训，你要是光觉得稀奇，觉得自己做不到，你就完全误失了耶稣讲这些教训的本意。你想想看，大家好不容易跟着他上了山，他讲了一些话是你做不到的，哼哼哼，
听过就当作一阵风过去的。
对啊，你身上上山不知道干啥，下山更不知道该干啥，因为你做不到嘛。
嗯，对。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这里有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实际上呢，圣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尤其在这个山上的教训，我们刚过了这个山头面前呢，我们通通像什么一样？像长大麻风的一样。
嗯哼，通通都是不洁净的，就是。
通通都是不洁净的。你看，甚至直到今天这件事情还是一样，包括我自己啊。当我第一次听见这些话，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只会想说：“哎呀，这我怎么做得到？”我就不会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既然我做不到，你又要我做到，所以我就干什么？我就来拜他，来求主说，
嗯，
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讲这些教训的是你，要我们进天国的是你，使我们做得到的，使我们能够向这些教训看齐的，也是谁啊？
也是主耶稣。
哎，这就是所谓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头一个人来找耶稣，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就来找耶稣了。
嗯，对。
今天很多人都承认自己的不足， 但是对于自己的不足呢，啊，那也不过就是个客气话，大家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
啊、
你能不能跟耶稣比？哦，那当然不能。那不能跟耶稣比怎么办？没怎么办？胸无大志，是不是？但求温饱。哎，我不是个坏人，我不是个恶人，行了。洁净不洁净，那照神讲，我当然不洁净。那你想不想洁净？不急，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听见这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照着行。这样人的房子是建在沙土上的。可是这里有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比大家都糟糕，大家都嫌弃他，可是他自己呀、却因为自己的毛病，就看见了自己与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相差有多么远。
对
不对？当然这是我们读下来连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听到耶稣讲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那我想他是在那些听众之间呢、
许多人跟着他，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因为稍微熟悉以色列旧约历史的人就晓得，这个大麻风啊是不能跟人群住在一起的。圣经很早就有这种隔离的思想，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
对，
所以大麻风的人自己住在一起，那不能随便夹到人群里面来。
谁怎么测过来的？
他假如要进来的话，他一定要先喊的啊，不接近了，不接近了，就像我们古时候皇帝开道一样。
那皇帝开的正叫的正好相反的，回避又回避，缩近缩近、
意思是一样的嘛，不接近了不接近了，大家闪开一点。皇帝为什么大家闪开？你在他面前比不上嘛，你是谁？是不是你不接近？所以一样。大麻风据说有这样的规矩，他必须要喊，所以别人可以躲开。那这个人喊不喊了？这么多人跟着耶稣，他能够一下子闪到耶稣面前，他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的。因为叫门徒出来指责他，众人可以把他好打一顿送走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
可是他却冒了很大的危险，就这样冲到耶稣面前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这话也是经过思想的，第一他认识他自己的不洁净，第二他相信耶稣能不能洁净他呢？
相信啊，绝对相信。
对呀、他要是不相信耶稣能洁净他，他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么丢人再跑来耶稣面前？他心里面唯一的疑惑是什么呢？
主肯不肯的问题。
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愿不愿。
对，
我这个人这么污秽这么脏，世界上的人都抛弃我，我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这个世界都抛弃我，天国还会要我吗？可是我并没有别的任何的希望，我就来求你，我相信你能够叫我洁净，但是请你给我一个答复，你肯不肯？那耶稣完全听懂这句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好多人都躲避开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大麻风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他们身上到处都用布包，这个布可能也不是什么体面的布，都又破又脏。
就不要去想象这些这个情况了。
而且肯定是有味道的。
对，
一个人身上溃烂，你肯定有味道。以前的医药又不发达，
对，
哪有现在这样的条件？
那中东那边水又少，
所以这个人往这前面一冲啊，哎呀，那老弱妇孺纷纷回避，就剩下几个在那看热闹的，是不是也站得远远的？
对。
那这时候就看耶稣怎么做了。耶稣躲不躲呢？耶稣不躲。耶稣反而干什么呢？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圣经不是这样讲，耶稣回答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圣经怎么写啊？
就是伸手摸他，
伸手摸他，
对，
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听众朋友，你如果还不认识耶稣啊，这个地方能够让你完完全全的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
对，
我相信等你听完节目到街上去遇见流浪汉，要你给他一块钱两块钱你愿意给，给完了握握手你大概就不肯了。
蛮难的，
是不 是美国人见面还要 hug 一下，还要抱抱，是不是？
对，
给完了要不要再跟他来个拥抱？不要，对不对？我可怜你可以，我施舍你可以，可是我嫌弃不嫌弃你啊？我嫌弃你。 我之所以施舍给你，我之所以帮你，并不是我自己要与你建立什么友谊，建立什么关系。
对。
啊，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与我们在街上给流浪汉一块钱那种做法是完全两回事。
嗯，
耶稣伸手摸他，你认为他摸他哪里？
很可能是摸他头。
我们带小朋友去动物园，有的时候他们会拿一只小鳄鱼啊，拿一条小蛇给你摸摸，他们说两个指头啊，只能摸这里啊，轻轻的摸，是不是？那怕一点小孩不肯摸。
对，
这又好奇又想摸的小孩，那是小心翼翼的不得了，摸完赶快去洗手，你找那个最干净的地方去摸。但是耶稣这里所谓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肯定是选他身上不洁净的地方去摸。
嗯，
这一摸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请问你，他的大麻风到哪儿去了？
当然就没有了。到哪儿去了？
真的就没有了吗？
对啊，他应当是洁净的，就是没有了吧。
照圣经看其实不是没有了。
那应当是哪儿去呢？
都到耶稣身上了。你再往后念下去，到了这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就说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嗯哼，
他担当我们的疾病，只是这个疾病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势力啊？
没有
势力，没有势力。这个耶稣所谓的大麻风立刻洁净了，不是像我们这种防恐人员呐、啊。哎呀，这里有天花污染，他们就穿着这个保护衣啊，像宇航员一样，戴着眼罩口罩就进去了，拿个东西喷喷喷喷喷的洁净了，
把这个清除了。
对对对，耶稣不来这一套，耶稣直接把他的手往你身上一摸，
嗯，
你发现你的大麻风立刻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他担待走了。这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他担待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与一切的过犯，我们一切的罪真的都归到他身上。
对对，
只是呢，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东西在他的身上没有势力。那圣经就说、嗯、他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里，带到无人之处。不过你得弄清楚啊，他是带着你的罪去死的，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的罪在哪里啊？你的罪还在他身上吗？没有，你的罪通通都被丢下阴间，通通都被埋葬在那里了，永永远远与你分开了。
嗯，那这样理解也正确。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怎么一回事。但是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之间就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了啊。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怎么回事啊？
这好像涉及到旧约里面的一些典故了。
哎，不错，但是在那个以前已经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神迹啊，就没有讲众人都很稀奇所发生的事儿。
嗯啊，这句话省掉了是吧？
他不是省掉了，有一个可能啊，许多人下山跟着他，这个大麻风的一出来，这些人都跑了，呵呵，跑得可远了。
呵呵，这你看，这真的是我们上下文理解一种可能性。
是啊，你看，这绝对可能的嘛。所以耶稣才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如果旁边都是人的话，
嗯，这话
耶稣就不用吩咐他才给众人看什么证据，众人都在那看着，这大麻风的一出来，大家跑得可快了。当然这是猜想。
现在如果知道谁是艾滋病人，我们也老早离得远远的。
你老早离得远远的，是啊。可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其他人都不见了，主也特别喜欢在众人不在的时候他医治我，医治我们之后呢，你就成了耶稣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啊，你就成了旧约律法里边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永远的一个见证人。
嗯，对。
他这时候为什么说你呀、啊，只要去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就能够对众人做证据呢？因为尽管旧约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条例，说如果一个人麻风病得到洁净，要怎么样办啊？要怎么样给祭司查看，祭司就可以宣布他为洁净，然后他就可以回到民中。这是为了这个人打算，给众人做证据呢，你就可以回去跟老百姓一起生活了。
嗯，对。
可是我跟你讲啊，从旧约到新约，尽管有关于这些的条例很多，除了以利沙啊，这是旧约的一件事情呢、啊。以利沙医治了乃曼的大麻风之外，呵呵，没有人大麻风得洁净。
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记录过这些事。
主耶稣也亲自讲了，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只有那一个人得了洁净。
啊，主耶稣也亲自说过这个话。
主耶稣亲自说过，对。
嗯。
所以这个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他也不是真的不要人知道的意思，只是这个祭司看见了，应该知道弥赛亚来了。因为弥赛亚来了，照着旧约的预言，就是说啊，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
嗯哼，
这是弥赛亚来的时候的特征。
这里面我们这个主耶稣实际上后面都这些事情都做了。
对，这些事情都做了，可是当时的祭司瞎了眼，就是不认耶稣做基督，他们反而因为这一切的神迹呢、嗯、来定罪基督，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把他与刚才山上的教训拿来对比，那我们很快就明白这些话其实是指着我们讲的。
对，
你听懂了，你想去照着行，你会发现你行不来，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带着你的不洁净，
对，
来到主的面前，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你把这个山上一切的教训啊成就在你的身上。
嗯哼，对，
是不是？你不是听到山上的教训你就立志去行，真的就行出来了，你会发现你行不到，因为你本身是个不洁净的人，你既然是个不完全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完全呢？
嗯，
你要是不恨这个人，你就不会把他叫你的仇敌了，你怎么样再去爱你的仇敌呢？ 对，
对
不对？
对、嗯，
那这是根本就是本来就是矛盾的教训。可是你明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觉悟啊，一切的能力在耶稣身上。
对，
我必须要排除万难回到耶稣的面前求他，他一定肯，他会把这个山上教训的一切做在我的身上。
嗯哼，
这是下山之后第一个案例。这第一个案例是对于自己的污秽产生了一种认识。基督徒不是得了一个什么绝世武功，从今以后在世上成为一个不犯罪没罪的人，不是。基督徒是成了一个瘸腿的雅各，从今以后完全依靠他的拐杖，依靠他的十字架，
对，
依靠主耶稣啊，他每走一步路他都知道怎么样依靠十字架，这个叫基督徒。我正是因为自己是不洁净的，所以我来投奔主，主使我洁净了，我仍然不离开他。
对，
对不对？我的生活仍然是要活在祭司面前，我每天都是在祭司的查看之下。这个祭司是谁呀？这个祭司正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真真正正在神面前的祭司。
对
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听见这个话，然后要去行的话，实际上要回到主耶稣那儿，建在主耶稣心上。
所谓行啊，是与神同行，是靠主而行，是倚仗圣灵而行啊，并不是听了觉得有道理我就照着去做，你试试看吧。你不可能做到的啊。
这我想好多基督徒啊，实际上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说信主以前都希望靠着自己，
没错，
去行个什么事，但最后发现真的是
对。
这是行不通的，
甚至信主之后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学习的时间，才慢慢明白什么叫做倚靠主。倚靠主不是不做事，常常有人说那你就不要念书考100分，你不要工作有面包吃，是不是？
是不是你每天祷告能够考100分？
他说你们要听见这话去行，这里面充满了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对，
对不对？从在人与人之间，人在神的面前，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过日子，他都写在里边的，绝对不是不行。但是你要行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怎么与主同行。
嗯哼，对、
啊。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变成神的样子能够到天上，神是自己变成人的样子与我们同行，然后把我们接回到天上去，这个叫做基督徒。但是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插一句话啊，不怕啰嗦，就是医治你的与查看你的是同一位。
对，
当我们在这个祭司面前再显为不洁净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仍然是回到这位主面前，他会不会仍然肯洁净你？他仍然肯，你的罪是不是仍然得到洁净？仍然得到洁净。
对，
听众朋友，作为基督徒，不要每天怕自己出错， 你必须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有这个耐性，他设计好了，他就让你一次一次回到他的面前，你总会发现诀窍，你总会开始明白怎么样依靠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对，
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以为耶稣只查看你不担待你，你把生活过圣洁了再来到神面前服侍他，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种基督徒，这种基督徒是不需要基督的基督徒。
对，
你是从生活之中不断发现自己的软弱，并且每一次知道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软弱，就更深的倚靠主，而不是看见自己的软弱说哎呀糟糕，我今天又得罪主了，你看我这么软弱怎么办，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像话，我再去励志痛下决心，哎，下次又跌倒，你看我这个人真是没有用处。不不不，你这个功课做得不及格啊，你命定是要跌倒，命定是要软弱的，只是你对于这个命定还不太服气，你会不断的从生活之中发现自己的污秽，每次发现自己的污秽，不是拼命在神的面前忏悔告解，像天主教对神父告解一样，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照你的原样，就像你当初得救的时候一样，照你的本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对，
感谢他，更深的倚靠他，不要再看自己，因为他已经把你所有一切的罪，过去今天直到永远，所有的过犯，所有的疾病都给你埋到阴间里面去了，你干嘛老是去背他，是不是？
对，
但是你确实需要学习怎么慢慢的倚靠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你学会这一切的诀窍之前，如果出了错，不要浪费时间去懊悔死刑，反而要感谢主，因为他不单是查看你的祭司，他更是抚摸你，对你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位主。他不是一次的肯啊，他是天天肯，凡事肯。那这是第一个例子，这第一个例子，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他认识了自己的不洁净。
嗯，
所以听众朋友，凡是认为自己有大麻风的，你就有福了。
对，所以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不洁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但这什么标准之下不洁净，乃是在耶稣五六七三章这个山上教训的标准之下，你肯定显为不洁净，你肯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麻风，这不用讲。
对呀、
任何人都是一样，孔老夫子也是一样。
对，
但除了这第一个人之外，马上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二个人。圣经说了，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什么叫做百夫长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大概说连长吧，是吧？
嗯，差不多吧，一个基层的小官嘛。
对，但这个基层的小官在当时可是不小啊，因为这些百夫长手里拿兵器的啊，可不是犹太人啊，
啊，
多半是罗马人啊，嘿，
啊，
这不简单啊，
嗯哼，
是不是？军队里面一个小官阶就一杠子可以压死你的，何况他们是罗马兵啊，罗马的官长，
那可是不得了的。当时
底下这段话比较长啊，他就来求主，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嗯，就这么一句话，耶稣很够意思啊，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好不好？很好，
那当然已经非常的爽快了。
要是我的话，那我就说，那咱们走吧，咱们坐打的去吧，不好意思叫你坐公车嘛，是不是？百夫长却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诶，厉害哦，还有原因的，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男人来到神面前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因为所以，他不但求主，这事情他想过了，主到底怎么帮他他也想过了，不过他这个想的呢还挺有意思，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我们常常说神啊所做的跟你所想的不一样，跟你所求的不一样，哎，这是个例外哦。这个人来求神，他告诉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完全听他摆布，你看。
哎，对的。对。
可因为他讲的是对，他的 understanding， 他的明白是很正确的。他说我是个当兵的，有人在我上头，有人在我下头，在我下头有人呢，我不管叫他干什么，叫他来叫他去，叫他干这事干那事，他一定听我的话。那你是比我更大了，你是个主，我知道什么叫做做主啊，你是个主，因此你是个主还需要亲自到我的房间里，到我家来。你看这里圣经就是我们前一次讲的这个设下，这个话是很客气的。
嗯哼，对，
人家问你说你府上哪里，你要怎么说啊？
我府上怎么的？
你不能说我府上。
对，我们上的，对，开玩笑的，因为那是设下。
设下，对对对对。他不是说你到我府上来，这府上是尊称。
对呀、啊，人家问贵姓，我们说我贵姓王，是吧？
对，人家说必姓。
对
啊，哎呀，这真麻烦。所以他说你到我设下来，我不敢当。同时呢，据我的了解呢，也不必这么麻烦。你只要说一句话，有神的使者听你的，就像有兵听我的一样。你那一句话一说啊，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哎，耶稣一听见这话，这下轮到谁稀奇了？
对，
轮到耶稣稀奇。啊，那很多人就在这个耶稣稀奇上就大做文章。人的稀奇是因为，哎呀，你超过我所想的，对不对？
嗯，
我完全想不到，哎，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这个叫做稀奇。那耶稣稀奇这里面露出个毛病，什么毛病啊？
他没想到这个人的信心有这么大。
哎，假如有一些事情是耶稣没想到的，那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这不是麻烦吗？
那至少是这个人做出事情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呢？
因为我们认为神是全能全知的。
对，
那耶稣要是会稀奇，表示这个对他来说是我们英文讲的 surprise， 呵呵，表示他事先没有想到的。那这怎么说呢？
在这不应该说他没有事先没想到的意思吗？
那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表示一种赞叹吧，或者对这个表示这种应该是 above average 的吧。
对啊，因为这是一个说法，因为他的稀奇是为了对跟从的人说，
嗯哼，
啊，或者他就对跟从的人用很稀奇的口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啊，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呢，不是他的见识少，而是说在以色列中我找不到，如果我没有见过就是不存在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并不是犹太人，
对，
所以他稀奇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遇见过。
对，那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比如说耶稣会不会痛，耶稣会痛表示他是人，耶稣当然会痛，耶稣会不会哭，耶稣会哭表示他是人，那不错啊，但你需要知道表示耶稣是人并不表示他不是神啊。
对，
耶稣是什么？神取了人的样式，用人的血肉之体啊，在地上和我们过一样的日子。就好像以前我们也说过，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就跟门徒说，你到对面的村子里面会看见一匹小驴驹，就把它牵过来。啊，那你这个有两个说法，一个说耶稣是千里眼，没他看不见的，跟 Superman 一样。还有一个说法呢，说不，因为耶稣讲了，子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父指示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嗯哼，
换句话说，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放弃天上那个所谓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把那个神全知全能的能力根本就把他放下来，他来地上和我们用一样的血肉之体过一样的日子，可是他没有罪，而且他是蛮有信心，他完全知道神的话说什么，并且父在指示他。圣经说，看哪、啊、你的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了，他现在快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从前讲过，哎，怎么还没有驴子呢？你去到前面的村子里面，肯定有驴子在那等我，这是什么？
这凭信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可以说，除非父指示他，要不然因为他已经住在这个肉身里边，他不见得是像我们所想的说，哎呀，什么他都知道，他一点都不稀奇，不见得是这样。
蒙哥，我觉得这样读圣经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了、啊？我是老是问这些问题，
这是个牛角尖问题啊，牵扯到耶稣到底是谁。很多传道人就喜欢讲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嗯，对，
这个话从数学上来讲是不准的，但是从实际上来讲是对的。
因为人是由肉体跟灵 构成的。
耶稣放弃他天上的尊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样式，与我们奴仆一同在地上过日子。他不见得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不会饿，不会痛，不会哭，什么都知道，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这个，
也会饿，也会痛，我想说。
所以耶稣听见就稀奇，这话也对。然后他就说，这么大的什么信心。好了，这个我们上次讲了，登山宝训甚至从这个马太福音开头直到如今，好像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信心。
对，我们上次提好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
至少我们可以很稳当的说，这是耶稣第一次称赞人有信心。而这个人是谁呀、是不是犹太人呢、
不是
犹太人，他应该是一个与犹太人为敌的人。
对，是个外邦人，
是不是？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和前面那个人比较起来，你就马上就发现了，圣经不断的在指示我们怎么样得到耶稣的能力，怎么样经历主。第一个案例告诉我们，你可以从透过对自身污秽的认识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第二个呢，你可以透过对耶稣的认识，凭着你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对，
这个百夫长不见得知道自己需要医治，可是他知道有人需要耶稣的医治，他的仆人，他家里的一部分，这是他家里的一小部分，也许是一大部分。但是不管是什么事情，也不论你自己是不是完全明白自己是多么需要主的一个罪人，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能力，如果你认识耶稣是谁，你也可以凭着这个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一定替你成就你所求的事情。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非常不一样，可是通通是在下了山之后给我们做榜样了。
那从这两个是不是都可以看出，咱们来到主耶稣面前都是很有信心的？
不错，你也可以说前面那个大麻风当然是有信心，但是圣经没有用信来点他，圣经主要是说他看见他自己的不洁净，
他有一个渴望，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
他有一个得到洁净的渴望。你看今天我们去传道，你跟人家说人是罪人，大家都同意啊，但是有多少人有这个渴望从罪的捆绑里面出来？不多哎，除非他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或者他在一个很大的捆绑里，他才会说我要从罪里面出来，要不然他都没有这种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都没有这种迫切，所以他不来找耶稣。然后耶稣接着对这个百夫长说，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讲？那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百夫长像我们一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外邦人。
哎，不是犹太人的人都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居然能够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在哪里坐席啊？不是在耶路撒冷坐席啊，也不是在白宫坐席，在哪里啊？
天国。
在天国里与他们一同坐席。怎么来到天国里与他们一同坐席？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这主耶稣第一次在这里给我们讲信心的用处有多么大。
对，
这也就是后来保罗在书信里面所说的，外邦人因信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一同承受应许，我们因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个重要的真理是耶稣基督一下了山就在这个百夫长仆人的案例上预先讲清楚的。但是这个信心你得用对了地方啊，
对，
是不是？
对
啊，耶稣不是看见那个百夫长去拜偶像说，哎，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也没遇见过，你看可以把石头当真神来信他也不是因为看见我们装了好多大无线电说，哎，这么大的信心他们可以去找外太空人，你看看。他也不是说，哎，你看这些人对进化论有这么大的信心，连猴子都可以变成人，变成他祖宗，这个信心真大，所以将来可以进天国。不是不是，
在我的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好多人往往对这比如说偶像啊，那个菩萨啊，那个木头啊，那个石头那么有信心，却对主耶稣那么没信心，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所谓无知的心变为昏暗。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就带进一个结果，我们的无知的心变成昏暗。那种东西其实不叫做信心，那个东西叫做愚昧。 你没办法把这种愚昧的信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是不一样的。
哎，这倒
是。你信耶稣是因为对耶稣的认识，信偶像是因为对偶像的不认识，那个不真的叫信，那个叫做捆绑，那个叫做被迷惑。因为一个人醒过来，没有人会去信这东西的。
问题就是，往往他们很难从这方面醒悟过来。
哎，所以这个问题本身不在于他的信心，他真正的信心根本就没拿出来用啊，那是他的愚昧。真的信心是一种认识真理的信心，而且这个认识真理与这个信心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从神来的。你得求神啊，要不然用我们本能的信心，你没办法这样信耶稣的啊。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从东西南北来，那这显然包括哪一国的人呢？中国人、美国人在不在里边呢？
那时候美国人还不没存在呢。
对，耶稣看起来通通都存在了，
都存在，
他从天国回来，
中国人应该在的，对。
对了，有许多人来，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来不来啊？不来。
嗯，
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传这些福音呢、啊，其实不真是要给基督徒听的，但是我们听众里面可能很多也是信主的人啊。你已经来了就不怕了。难是难在什么地方？从东从西有许多的人呐、啊，他宁愿不来，他宁愿留在自己的愚昧里边。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请您不要介意啊。
对于非基督徒的话，可能听了肯定不舒服。
对啊，耶稣是不是真的？神是不是真的成了人形来到人间？他是不是真的要带我们回到天国去？你买股票你都愿意去研究啊，这个你不愿意去研究。很奇怪的事儿，
对，
那地上的财产你都愿意花好多的功夫去看，哎，这家公司是真的是假的，会不会涨啊？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啊？看他们预测五年之后，哎，这家公司要成为大户，赶快买啊，投资啊！哎，耶稣是说这个地上的一切都要废去。他要用天国，用他的国度来代替这个世界，那你至少得研究研究啊，这个股票呢是真的是假的啊、
嗯、对。
那这张给我们看见两个案例了啊，其实还有第三个案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因为二山子要上来继续讲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儿。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因为爱人的缘故，神要救人，所以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降卑为人，到地上来做一个完全的人，为的就是要给人类开一条出路。这一条路是通向永生的，那就是在父神的怀中与神永远同在。为此与神作对的魔鬼，那是千方百计的要陷害耶稣，要试探耶稣，希望耶稣能够犯罪，跟其他的人一样。魔鬼把耶稣领到一个高高的山上，使出他所有的魔法，在刹那之间，把人世间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展现在主的面前。指给他看，什么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呀？那就是地上所有的人及人的财富，并加上统治人的权柄。万国呀，不是一个两个，那是所有的国家。五大洋七大洲，只要在这地球上的，他全都给搬出来了。万国的荣华，那不仅仅是所有的财富啊，那包括了整个人类有史以来人们所崇拜、敬重、赞美、捍卫、建立和追求的一切呀，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有精神上的。那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体育、军事、艺术、科学、教育，加上一切的宗教与信仰，您能数得过来与人类社会有关系的，他都给摆出来了。魔鬼可不是开玩笑啊，魔鬼花出这么大的本钱，那他可实在是拼了。他指着世界上所有的，郑重地对我们的主说， 这个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些原本都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嘿，咱们先把他的话停在这儿，您似乎听出来这里面有一个谎言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不是，魔鬼说话说到这儿，他这次可说的是实话。那你说这天下万国怎么是魔鬼的呢？哎，的确是啊，您自己还不知道呢。你以为你自己不信神也不信鬼你就清白了？我告诉你吧，你如果不信神，你就是在魔鬼的权力之下。因为整个人类社会从亚当和夏娃犯罪那天起就在魔鬼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属他的。神的旨意在基督耶稣在地上完成救赎之前很难在地上执行，只能行在天上啊。如果你今天不信主，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你就仍然在魔鬼的国度当中。人今天不知道，乃是因为魔鬼把人心中的眼睛都给弄瞎了，咱每个人都是个瞎子。那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接受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救主，那就是神的光照在我们黑暗的心中，让基督耶稣医治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接受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此意正在此地啊。你不信耶稣你还能信谁呀？好，那故事听到这儿，您说好了好了，太好了，这下魔鬼完全认输了，全盘交出投降了，是不是？哪儿那么简单呢？这么多年魔鬼苦心经营的世界怎么能够轻易的交给耶稣呢？魔鬼向我们的主说，我交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一步站在我们的主面前，对主说，你若俯伏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意思？魔鬼搬出了他自己所有的本钱呢。一开始因为阻挡耶稣要救人，他千方百计的让我们的主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因着肉体的需要和心中的骄傲，为了自己使用神的权柄和能力。但是我们的主心中没有自己啊，就是有己，这个己也是为了要为我们舍的呀，主就是要舍己。主耶稣只听父的话，所以魔鬼的诡计全都失败了。这次他使出自己最后的一招，你既然要以做人来救人，那好，那我就以吸引人的方法最后给你一击。什么叫吸引人的方法呀？魔鬼就是利用了地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名誉与声望，购买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心呐。你看万国不都因此在他的魔爪之下吗？他想，好，你既然称自己为人，你既然来救人，我第一把人给你，第二荣华富贵声望荣耀与赞美全都放在你面前，但是有一个要求，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跪在我面前俯伏的拜我一下，就是这一拜啊，你舍了命要做的事儿就全在你手中了，来不就是为了救人吗？全都给你，但是给我一拜。亲爱的朋友，您看到了没有？在魔鬼的眼中，这一拜值多少价值啊？按我们说，那拜一下又算什么？咱们一生当中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点点琐碎的利益，拜了多少拜了？敬钱的，拜了这个拜那个，脑袋上都拜出奖子来了。是啊，人都是失败的，你每一拜，只要不是拜在真神面前，就都是拜了魔鬼呀。 您今天该看清楚了吧，整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背后乃是魔鬼呀。你说我不烧香也不拜佛，我也不拜祖先呢，我这辈子从来没跪过。你爱钱吗？你爱名吗？你爱利吗？你爱你自己的肉体情欲吗？你心中有骄傲吗？您如果今天拍着胸脯说，我这些都没有，我是一个崇高的人，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那好，你真不错，世界上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可是我问你，你怎么个爱祖国爱人民法，让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对不对？还是一个吃字吗？人活着就是为了要吃穿看，那你就是让所有的人民来敬拜魔鬼呀。如果您今天真是一个爱祖国爱同胞爱人民的人，你应当把人的救主基督耶稣给他们呐，那才叫做真爱。朋友，您听懂了吗？咱别把话题转得太远，赶快回来讲耶稣与魔鬼的征战。今天魔鬼与神的征战乃是征战的焦点呐。魔鬼当时为什么从天使堕落成魔鬼呢？就是因为他要站在神的地位上，他要得到所有的荣耀与敬拜。你以为魔鬼掳掠人类是因为喜欢人呐？乃是因为神爱人，魔鬼要毁坏人，但是他真正的焦点是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自己要成神。他见到耶稣来到地上，坚定地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就说，好，你不做神，我来做神，这正是我要做神的目的，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太知道了，那你就来拜我一拜吧，你拜了我这一拜，从古到今，神与魔鬼的征战就算是结束了，这场戏就算是演完了，因为神拜了魔鬼，就是因为这一个目的，魔鬼把他所有的都摆在了耶稣面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耶稣，你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人，您会怎么办？咱们不是常常说耶稣是地上最谦卑的人吗？那就给魔鬼下个拜，弯个腰，他就能够拿到全世界所有的权柄，这全人类不就都跟他了吗？那岂不是大战全胜吗？哎呦朋友啊，幸亏主是主，主是神呐，主来救人，不错，他是要救人，他要舍上自己的命来救人，但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谁，那乃是天上地上光明与黑暗交战的一个焦点呐。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算什么呀？一个灵魂敬拜什么，那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听听咱们的主耶稣是怎样战胜魔鬼的诱惑，在这关键的事情上，主今天一点都没有给魔鬼留任何的余地。主指着他的脑门子，叫出他的名字来，对他说，撒旦，你退去吧。那意思就是，滚，你今天还想从神这里偷取敬拜，妄想。主对撒旦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单单侍奉他。亲爱的朋友们，当拜主你的神，要单单的侍奉他，这是神的话。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魔鬼失败了，这次魔鬼是完全的失败了，魔鬼再没有任何的伎俩可以引诱陷害欺骗我们的主耶稣了，他赶快就夹着自己的尾巴灰溜溜的逃走了。这不只是神的得胜，这乃是主为人类打的一个大胜仗啊。就在这个时候，有天使下来伺候我们的主，多么美的事情啊！
我们的主完全的得胜了，所以凡是信靠主、跟随主、因着主的救恩做神儿女的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常常的被魔鬼撒旦所试探，但是我们有一个依靠，因为我们靠的是我们得胜的主，我们必能战胜魔鬼。虽然会有饥饿，虽然会有羞辱，虽然可能我们与万国及万国的荣华无关，但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会看到天使把丰富的供应从天上带下来，像那天服侍我们主一样服侍神的儿女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